耳道自见，释经灵修。
智慧的源头。
但以理书一章十七到二十一节，这四个少年人，上帝在各样文字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知识，但以理又明白各样的异象和梦兆。尼布甲尼撒王预定带进少年人来的日期满了，太监长就把他们带到王面前，王与他们谈论，见少年人中无一人能比但以理、哈拿尼亚、米沙利、亚撒利亚，所以留他们在王面前侍立。王拷问他们一切事，就见他们的智慧聪明比通国的术士和用法术的胜过十倍。到塞鲁士王元年，但以理还在。
掌权的不是尼布甲尼撒，而是上帝。这四位少年人的出色表现，并不是来自巴比伦的宫廷特训，而是出于赐知识和智慧的上帝。这是具有智慧文学色彩的但以理书在这一章凸显的信息。三年的训练期满了，但以理和三位朋友被带到尼布甲尼撒面前谈论之下，王发现这四个少年人出类拔萃，不仅仅把同受训练的少年精英比下去，更远胜通国的术士和用法术的人。我们要知道，这些术士他们笃信巴比伦的神明，认定观兆、占卜、解梦等等的能力是来自众神明，甚至是来自黑暗的势力。但是这四个少年人却远胜一众的术士。在旁观者看来，但以理和三位朋友或者是幸运的，因为他们竟然获得太监长善待，又或者是他们才智过人，以至于蒙王的赏识。唯有这四个少年人心中明白，一切都是出于他们所信靠的上帝，完全是他的作为使然。上帝掌管一切，这个信息在第一章一再的出现。是上帝把约雅敬和圣殿的器皿交付尼布甲尼撒之手，是上帝叫管理人冒险应允但以理免吃王膳的要求，是上帝使这四个少年人长得比其他的少年健壮俊美，是上帝让这四个人在学问上、智慧上远远超越其他的精英，得到尼布甲尼撒的青睐。但以理书一章二十一节的结语是，到塞鲁士王元年，但以理还在。这个很简短的结语很有意思。约雅敬在位第三年，是上帝子民被掳的开始，也是但以理侍奉生涯的起点。最后以塞鲁士王元年作为第一章的结束。但以理虽然身为被掳者，他的一生却跨越了整个被掳时期，经历了改朝换代，而且比他的敌人、俘虏他的人活得更长更久。无论何境况，上帝仍然在掌权。这个首尾呼应的信息，对于那群被掳在外的以色列民来说，是莫大的安慰和鼓励。即使被掳到异邦，上帝的子民仍然要确信上帝在掌权，他要成就自己的心意和计划，而作为子民的本分就是持守对上帝的信心和忠贞。思想，上帝不仅是掌权者，他也是信实的，值得人全然的信靠。但以理和三位朋友经历了国破家亡，又被掳到异邦，在人看来实在是很不幸的一件事。他们大可埋怨 或者是选择麻醉自己度过余生。但是这四位少年人却定义凭信心把自己的生命全然托付给上帝，也因此经历到上帝的保守眷顾。我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确信？决定信仰是一刹那的事情，但面对人生路上的种种挑战和抉择，要持守信仰到底，唯有艰辛靠赖这一位信实之主。深信昔日上帝如何看顾但以理和三位朋友，今天他同样乐意施恩给那些信靠他的人。
耳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，良友电台录音制作，作者吴建立，播音吴建立。